纳斯鲁拉同一群伊朗将军一同丧命。布林肯对王毅谈中共售俄武器，警告制裁。前大使证实台湾军队在美国本土训练。川普访问密歇根州，要求重振制造业，变相裁员中共国企，实施不胜任退出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9号。观众朋友，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来自健康520的正面回馈。今日分享的是来自西雅图的王小姐，她有家族遗传的高胆固醇问题。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她的胆固醇从160降到了120。
我那个胆固醇啊，有的时候就到了150、160了。我这次吃了这四瓶以后，我就降到了120，因为吃了那个美国的那个降胆固醇那个药也没怎么降。另外我也听说那个胆固醇那个药比较伤肝。另外这个胆固醇呢带着这个肝功能也高，原来那我后来那个肝功能从25就降到17，就17就属于正常了。然后我们先生呢吃健康520，他这个血糖啊就9，这打针吃药就都下不来。就是上个礼拜他说，哎呀，终于到了7了。上个礼拜我们先生去看的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然后那医生就说，哎呦，最近怎么着了，是锻炼身体了。他倒没跟他说他吃这个，但是他心里边明白他胆固醇也降了，怪的胆固醇他现在只有81，所以一般这种健康产品它都是补充品，它都不叫药，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三高代谢补不单止针对三高问题，还能够调节内脏功能，帮助身体恢复平衡，提供长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你亦在寻找一款天然的健康解决方案，不要错过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号，真主党发表声明，确认其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和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尼勒福鲁山等人都在以色列对贝鲁特的空袭中丧生。拜登谈纳斯鲁拉之死是为他的众多受害者伸张正义。纳斯鲁拉担任真主党领导人已经长达32年，而且是伊朗支持的所谓抵抗族心入面一位声望极高的人物。路透社说，纳斯鲁拉被击毙不单止是对真主党的重击，亦是被伊朗遭遇的一大挫败。伊朗宣布为纳斯鲁拉举行5日全国哀悼。28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阿德拉伊在 X 上发表的声明中说，纳斯鲁拉被消灭，另一位真主党领导人最高军事指挥官卡拉基亦被杀，纳斯鲁拉无法再威胁这个世界。伊朗官员证实，伊朗革命卫队的一些军官和指挥官，包括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兼驻叙利亚和黎巴嫩指挥官尼勒福鲁山，全部在以色列对真主党中央指挥部发动的袭击中身亡。据悉，以色列向当地投掷了83枚重达1吨的炸弹，整个真主党高层19人，仅1人仍存活。 X 账号图喵感叹话，这些伊朗军官据讲躲在10层楼高的建筑之下，在地下30多米深的掩体入面，还是被精准的炸死。传说以色列提前用了一种名为 SLAM 无人机的无人机，可以对周围的任何物体进行 3D 测绘，可以提前获得周围所有物体的 3D 布局图。以色列的科技真的太牛了，大家都在猜测哪个将是以色列的下一个目标。多方消息显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被转移到安全地点，并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有人就认为胡塞武装领导人吉布里勒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表示，本拉登没有替代者，苏莱曼尼没有替代者，没有人能够替代纳斯鲁拉，哈梅内伊亦将无法替代。这些暴政都是以个人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以机构为核心。伊朗抵抗族心正在崩溃。28号，一架原定降落在贝鲁特机场的伊朗货机被迫返航，因为以色列通知机场空中交通管理人员，如果飞机降落在贝鲁特， 以色列将对其发动空袭，以色列不允许伊朗革命卫队武器进入黎巴嫩。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表示，封锁阻止可疑飞机和伊朗飞机降落，旨在破坏真主党获得武器、人员和支持的途径，通过部署战斗机和海军舰艇，以军限制了进入黎巴嫩的行动，加强了对关键地区的控制，以削弱真主党的行动。继27号的大规模袭击之后，28号以色列对真主党位于贝鲁特南郊和黎巴嫩其他地区的据点进行了新一轮空袭，这个是贝鲁特南郊自2006年战争以来遭受袭击最严重的一次。28号拜登表示，纳斯鲁拉和真主党在长达40年的恐怖统治中杀害了数百名美国人，美国完全支持以色列对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和任何其他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进行自卫的权利。就在昨日，我指示国防部长进一步加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防御态势，以遏制侵略并降低更广泛地区战争的风险。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外交手段缓和加沙和黎巴嫩的持续冲突，现在是结束这些协议，消除对以色列的威胁，以及让更广泛的中东地区获得更稳定的时候了。纳斯鲁拉被杀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决心与以色列作战。据 MTV 黎巴嫩新闻报道，一名伊朗官员说，伊朗将在未来几日内开始向黎巴嫩派遣部队。国土部说，这个是自1981年以来首次部署军队，是对纳斯鲁拉被杀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回应。现在随着冲突加剧，德克兰希望再次加强其盟友。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雷扎伊表示，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之后，他们将袭击大马士革，然后是巴格达，甚至可能袭击伊朗。因此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政府应该尽快做出重大决定。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发推文表示，全力支持以色列保护自己和人民免受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侵害的权利。美国决心阻止伊朗及其支持的伙伴和代理人利用这一局势或扩大冲突。美国仍将保护该地区的美国军队和设施，并致力于保卫以色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7号对中共在乌克兰寻求和平协议的努力表示怀疑，并谴责北京对俄罗斯的出口正在为莫斯科的战争机械提供动力。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发布会上他警告说，美国不会在对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军备的问题上让步，并明确表示华盛顿可能会实施更多制裁。他说，北京正在对俄国的战争机械提供燃料，当北京一方面表示想要和平，希望看到冲突结束，但另一方面又允许企业采取帮助普京继续侵略的行为时，这个并没有意义。中方提供了俄罗斯火箭和装甲车等军事生产所需的 70% 的工具机械和 90% 的微型电子产品。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在联合国演讲中批评北京和巴西推动所谓谈判结束战争，并且强迫乌克兰接受类似殖民主义的和平协议。北京外交部28号在声明中矢口否认对俄国提供武器的做法，而王毅在与布林肯双边会谈期间声称，美方是在抹黑，呼吁停止制裁和对抗。近期包括《泰晤士报》以及路透社在内的媒体报道引述欧洲情报人士消息说，欧洲情报人员接获了中方对俄国提供军用无人机的关键证据资料，这个是西方首次获得中共对俄国提供军事武器的情报，可能会引发新一轮制裁。中美两国近期频繁进行高层对话，法新社指出，在布林肯和王毅7月在老挝举行的地区会议上会面之后，中共释放了一名被监禁多年的美国牧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2023年11月 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的峰会上同意美国恢复军事沟通的关键要求。而在27号布林肯表示，他警告王毅不要在南中国海采取危险破坏稳定的行动。中共和美国盟友菲律宾之间的紧张局势在南海急剧升级。相关会议在11月5号大选之前举行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誓言将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而拜登和与川普竞选的副总统贺锦丽表示，他们将寻求对话以避免两国之间发生冲突，尽管他们的政府亦采取了强硬立场。布林肯的副手坎贝尔最近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中共对美国的挑战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广泛。28号消息，美国前大使、密州中国经济安全小组创办者瑟拉在国会证实，台湾军队在密州国民兵的全域作战中心受训。这个是美国方面首次有政界人士指出台湾在美国进行了关键培训。中央社报道，在24号召开捍卫美国免受中共政治战影响听证会时，美国前驻斐济、吉里巴斯、鲁鲁与东加及吐鲁亚大使瑟拉与会。在听证会上，专家详细介绍了中共如何成功的对美国关键产业发动影响与渗透运动。委员会致力于确保美联邦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人免受中共的政治和经济战争的影响。在听证会上发言的瑟拉亦是公民团体密歇根中国经济安全企审查小组的创办人。他提到自己亲眼见证了中共电动车电池制造商国轩对密歇根农村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国轩在密州已设的锂电池厂距离国家全域作战中心的格雷林营仅有约70英里。当地负责为美军和台湾军队等盟友提供战术与战略训练。因此，中方企业的渗透造成显著威胁。在另一方面，他亦表示自己在担任大使期间亲眼目睹了中共在印太地区有效地利用政治和经济战争进行渗透。在太平洋岛国当中，所罗门群岛与吉里巴斯2019年与台湾断交，鲁鲁今年1月转向北京，这些都来自于中共对外撒钱夺取台湾邦交国的举动。瑟拉举例说，吉里巴斯2019年9月与台湾断交，他同年12月出任大使之后，发现在当地美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当地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友谊桥已经生锈无法使用。他在争取建桥经费时，中共国家铁路集团突然介入，声称要建造一座辅助水利桥与美国争夺影响力。有观点认为，这样造成了在太平洋发展国家中中共用利益收买，造成了高度负面的影响。瑟拉说，透过这一点，北京有效地绕过了美国历史上的防御障碍，危害了夏威夷以及太平洋区域盟友。为了美国在这场对中冷战期间的共同防御，他表示会向联邦机构提供初步建议，寻求就解决对策。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27号前往汽车制造业重镇密歇根州造势，期间川普要求重振美国制造业，并保护美国就业岗位。当日，川普在密歇根州肯特县沃克市的 Ford 公司发表演讲，期间接受多名底特律汽车工人的提问问题。川普说，他将通过提供最低的税率、最低的能源成本和最低的监管负担，实现他的经济计划。同时，他亦表示，如果当选，将在第一年将能源费用降低 50%， 当能源成本下降时，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落嚟。此外，他亦谈到了透过关键限制外国竞争来提振汽车产业的计划，以及废除电动车强制令。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星期五密歇根州无源汽油的价格约为每加仑3.46美元。如果降低 50%， 咁样汽油将需要维持响唔到两美元嘅水准。共和党呢次响密歇根州人口第三同第四大嘅两个县举行咗竞选活动。川普响过去两届总统竞选中赢得咗第三大县，密歇根州系七个战场州之一，预计将系决定2024年嘅总统大选嘅关键地区之一。底特律当地媒体报道话，响川普访问之前，美国副总统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发布声明，对川普进行抨击。他说，提供第二次的信任是美国汽车工人无法承受的风险，同时他亦试图借助这个机会争取当地选民。中共政府负债累累，地方当局与国有企业的负债问题无法解决，不得不断尾求生。中共国资委官员近期发布声明，要求国企在明年对其管理层进行不信任退出制度和末等调整，这意味着对管理层进行裁员。27号消息，中共新华社报道说，中共国资委需要国有企业竞争上纲，到2025年的时候就必须普遍推行相关制度。报道声称，国企需要在明年就统一安排的考试及业绩考评对员工进行筛选，对无法通过者调降薪水或转职，一些不胜任的员工需要退出岗位，这意味着被裁员。而国企管理人员将涉及企业经理等职务，只不过当局并没有明确说哪一些人士处于这种考察的范围之内。有网友质疑，如果是企业内的关系户，中共的领导干部子弟担任高管，这种中共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可能还是继续在国企中做蛀虫，这样被调整的只有没有权势的职员，相比根本无法解决业绩问题。据悉，自2023年以来，多个省市的国企参与了员工被减薪调整与退出的制度，影响人群在员工总数的 10% 左右，这意味着为了减少成本，国有企业的大棒打向了 10% 的普通员工。对此，中国大陆民众唏嘘说，非关系户就惨了，而关系户还需要比拼关系和后台，国企又要大落岗了，带头卷了起来。亦有网友表示，这个显然不符合北京几日前提的保就业的要求，在这种制度下，关系户这下可以归纳集中了，承诺企业中的普通牛马员工更内卷了。亦有些说，国企都是亲属关系，最后排倒数的肯定是没有关系的老实人。在这个之前，中共央企国企降薪甚至拖欠员工工资的消息亦频繁登报。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央企国企历来是中共太子党官二代以及高官关系人的利益地盘，央企国企不管怎样改，中共权贵利益是不会动的，有些国企高官落马是因为内斗站错队，中共国企的竞争上纲或绩效考核制度一定亦只是走形式，是障眼法，边个上边个落结果早已内定，大量被末位淘汰的只是没有背景的管理人员，当局这一波措施其实是变相裁员。中共统计局9月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上升至 18.8%， 创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学者表示，这个还是当局修改了统计口径之后的数据。旅美经济学者王大卫日前告诉大纪元，如果将失业和就业严重不足算落来，估计可能超过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是失业的。华盛顿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中共国资委的新措施只会加剧目前的失业状况，同时由于当局一直推动各进民退政策，国企吃大锅饭的状态不会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